好听，怎么也主持平安。我们今天主持正道的经文呢，是约伯记的第40章和第41章啊。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两章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就不把它分开了。我们今天靠着主呢，把这两章能够讲完啊。约伯记40章第1节到第5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啊，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约伯记，尤其是第四十章的时候哈，第四十章这几句话，还有后边第42章开头啊，上帝跟约伯说，约伯，然后也跟上帝有回话。我们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你看这些话的时候，好像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啊，尤其是这个和合本在上面加了个标题啊，然后就是什么神责备约伯啊，约伯向神认罪啊，约伯忏悔之类的。然后我给你告诉一下，那些小标题其实在原文都不存在的。然后他这个翻译呢，你也要去重新去看啊。首先呢，我们再看约伯记最后这一部分，就是神跟约伯说话，然后约伯回复神的这部分话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耶和华在旋风中显现啊，尤其你看到38章的时候哈，从38章的第一节开始往后看到第6节的时候，包括40章的第一节到这个第8节，还有42章的第一节啊，往后啊，往上点，就是耶和华跟约伯说话，然后约伯回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点。就是神啊，耶和华神在旋风中跟约伯说话的时候，神从前到后的语气都是一样的，你要明白哈。在旋风中显现，然后神反复强调你要如勇士束腰啊，上帝在鼓励他。然后呢，你问我，我问你，你来，你可以指示我，你可以回答。然后你看到40章1到2节的时候也是啊，耶和华又对约伯说，这个强辩的岂能与全能者争辩呢？与神争辩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然后呢，到40章第6到8第7节的时候也是，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有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看到上帝的口气始终是一样的，啊，我待会儿会讲。其实神呢跟约伯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那种怒气和苛责，他在最后跟他的仆人约伯说话的时候，从前到后都是慈爱的口气啊。好，我们来看，往下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在看约伯记当中所有言论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注意圣经从前往后的它这种统一的这样部分，不会说前后不一啊。在约伯记42章呢，第7节到第8节呢，圣经说的很清楚，神说跟约伯说话之后呢，怒气向他三个朋友发怒，说什么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看42章在那个7到8节的时候，神最终对约伯前边谈论到神的事情，就约伯的讲道的评论，弟兄姊妹是正面的，你就明白哈，说约伯你是对的，你的三个朋友说的都不对。那以利户更不用说，以利户的言论我在前几次讲过，他延续了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啊。所以说在上帝的眼中呢，约伯的话呢，他其实并不是什么暧昧不明无知的言论，你最多可以说约伯他在不停的向上帝发问。而且你去看的话，在整个约伯记当中呢，约伯没有说那种狂妄，那种自以为神，想跟神去强行辩论啊。神在约伯记的42章当中最后对约伯所有言论的定论是什么呢？他说的关于神的那些事情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讲之前，我脑子里一定要有这个弦儿哈，不然的话你会跑偏啊。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完这个38章之后，有的那个弟兄呢，包括有很多弟兄，他就明白过来，明白了什么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看整个约伯记哈，在约伯记开端的时候，神在天上，啊，接受了撒旦的挑战，你注意到没有哈？神说约伯是义人，然后撒旦说不对，他不是义人啊，他藏得很深，他有一些隐藏的罪恶，只是你没有看到啊。他并不像你说的这么好，这么有信心。然后最后神接受了撒旦这个挑战， 允许撒旦呢用当时那个时代最恐怖的那种方式来攻击约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失去了所有的仆人，失去了儿女，而且浑身上下长满毒疮。你一定要想这么一个问题，神允许撒旦把他仆人约伯这样折腾了这么很长时间，到底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证明自己说错了吗？啊，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弟兄姊妹，神他接受撒旦的挑战，允许撒旦呢用最恶毒的方式去攻击约伯，只有一个目的，就最后证明神说的是对的。你脑子里边千万要知道这个事情，神允许撒旦去试炼去折磨约伯，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证明他对约伯的评价是对的。上帝能自己打自己脸吗？弟兄姊妹，是不可能的。哦，上帝折腾了这么一排子，最后说撒旦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哪能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在整个圣经当中有很多很清楚，就是说到最后你神能让你用你的用你作为一个人能听懂很简单清楚的东西，你不要把它故意搞得很复杂啊。而且呢，神一定会证明他是对的。神怎么证明他是对的呢？他就让他仆人站住就行，不管你怎么攻击，不管你怎么污蔑，不管你他身上遭什么灾，神就给他一颗心让他站住，让他不背叛真理，这就够了。神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吗？那绝对是没有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讲这个40章41章之前呢，我为什么给大家又强调一下这些话？因为大家读约伯记的时候脑子里边始终要有一个弦儿啊，要不然的话你肯定就读歪了啊。好，我们来看啊，说约华又对约伯作证，这个词原文就在法庭上的见证，法庭啊就是说有辩方啊，有那个原告有被告啊，有辩方有与他辩论的，就这个意思，在法庭啊去做见证去做辩论。耶和华对约伯做见证，在法庭上说什么呢？说的强辩的，他岂能与全能者去争论争辩？你看这里哈，很多人啊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他说，哎，这个强辩的就是谁呀？就是约伯啊。约伯一直想跟上帝强辩啊，让把上帝驳倒，证明自己是对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哈。我们来看约伯在前面他所有的讲道，尤其在第九章，在他初期的时候他怎么讲的，他是不是那种试图挑战上帝的人啊，跟上帝掰手腕的人。在约伯第九章一节到第四节当中，约伯说啊，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么能称为义呢？人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能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约伯记的言论，约伯从来没有打算把自己跟神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他很清楚自己是被造的，是卑微的，而神是什么？大能的。所以说约伯从九章一节到四节开始的时候，他就强调人绝对不要想着跟神去犟嘴去辩论，你不可能的，你没有能力去辩过他啊。而且啊，在约伯的言论当中，约伯反复的强调他作为人作为被造者与创造者的本质区别啊。你看这个在约伯记的10章1到2节，他说，我厌恶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陈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为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里要有争辩个词。约伯不想跟神争辩，你要明白哈，约伯只是想要个清白，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啊。所以说我们在之前讲过哈，约伯所有的言论，弟兄姊妹，他都强调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宁愿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不要在神的律法之下，我们愿意以神以恩典待我们，而不是说每天拿着放大镜看我们，你明白吗？约伯他的言论都是这样。约伯说他是软弱有限的人，他愿意在神面前蒙的恩典啊。所以说约伯呢，约伯他之前就讲过，人别想在法庭上跟神打官司，尤其是作为一个全能大能创造主的神，你俩位置根本不平等，你俩不是一种本质的人，不是不可能啊。然而约伯向神求神向他显现是为了什么？他希望神啊 能够以一个中保，以一个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是说以人能够接受的这种样式，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以朋友之间像父与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中和约伯说话，约伯说你这样跟我说话我愿意，今天不就是吗？你能面对怎样的上帝？我就问你们，你能面对那位大能无边大有智慧像烈火一般的上帝，还是说 面对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显现？那明显是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读约伯的言论的时候，你不要先急着给他去定论去定罪，你先看看他前后讲了些什么。那约伯从始至终都是跟神好好说话，你要明白哈，他就是想跟神能够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其他的要求啊。约伯从来没有想过跟神当面直接去强迫神跟神降罪，他绝对没有，谁敢那么干？我告诉你，撒旦敢那么干。上帝说，哎，你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全然正直，在全地就他一个义人。撒旦当了上帝的面说什么？说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叫强辩吗？那才叫强辩。约伯只是就着事实说话啊。然后你看约伯记的23:1-10哈，他也提到过，他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约伯是要强辩吗？约伯只是想找神把事情说清楚，说主啊，你告诉我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能问吗？啊，然后他说，我必知道他能回答我的言语，明白我向他所说的话，他岂能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约里一直约伯所想的就是在神面前称义，然后逃离律法的审判啊。然后在约伯记23: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从头到尾你看看约伯跟神有犟嘴的倾向吗？他都是好好说话，神跟约伯也是好好说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他非要加一些东西。约伯呢，始终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求怜悯的姿态，求神不要以造物主的身份去强压他。这真的是为什么神称约伯是义人，这个人在神面前真的是谦卑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实际上是一种法庭上的上诉啊。约伯呢，他始终要求上诉，他要求通过那位中保上诉，就是神人之间啊，在两造之间可以按手的那位中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圣经哈，约伯跟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以利户的这种神学观点完全不同啊。约伯呢，他强调的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啊，约伯强调的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啊，好好聚会不要管。所以说在今天啊，像那种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整天强调啊，圣父的决定绝对预定啊，什么什么圣父的隐秘旨意，你就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之前和以利户的言论，你要知道这些言论危险的那在哪个地方，不要动了，好好聚会。危险在哪个地方？就是离开中保，离开生子圣子，单独谈圣父。耶稣说过，有了圣子连圣父都有了，没有圣子连圣父都没有。你离开圣子这个中心，你去谈论圣父的旨意，谈论圣父的预定，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那些教条当中提到什么圣父的绝对预定，圣子的有限救赎。你看到这样的神学在不停的把三位体当中作为核心，作为能够唯一跟我们对接的圣子这个地位给贬低了。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是把人从明显的真理引向不可知的那种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要知道约伯记当中所漠视给我们这些重要的信息，就是不让我们信偏了啊。往下看，与神辩驳的回答他吧啊，这个辩驳呢就是法庭要打官司的意思，诉讼的意思。他说与全能者与神辩驳的回答他吧啊。啊，往上看一下。好，往下。然后我们来注意这里啊，在这里的时候呢，不对，那就往上一点听，看一下那个经文。哦，对，翻这么久。 好，往下吧。好，我们看哈，在这里呢提到上帝是全能者啊，又提到呢那强辩的强行与神辩论的啊，他怎么能够说，怎么能够去把神驳倒呢？是吧？我们刚才也讲过，其实在约伯记当中真正的向神强辩的人是谁啊？是撒旦啊。然后在地上呢就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因为呢他们在讲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你去看这个约伯记十三章一到九节当中，约伯这么说过，说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寻情吗？为他辩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要责备你们。啊，就是说他们的话都是灰炉的真言啊，淤泥的尖垒。所以说啊，你在看约伯记当中，你看上帝的这些评论，包括上帝最后向他的朋友怒气发怒啊，包括他对以利户的这种蔑视，就是说神不接受这种毫不讲道理，这种就是说硬驳的话。那所以说你的信仰要摆正啊。所以说从前到后呢，你会发现你在神跟约伯的言论当中，你感受不到那种愤怒与不满，反而是很幽默。你发现没有？哎，说你能创造天地吗？你能创造世界吗？这绝对是，真的是朋友之间说话，像父亲和儿子一样说话，啊，满满慈爱的话语。然后我们来看约伯怎么回答神的哈。好，一定要打开一下这里。对，然后你把这个打开一下这个圣经。约伯记，这个加好，对，加好，这个对，在四十章。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好，我们来回看一下。然后有人说：“看了吧，认罪了。”啊，被上帝这个训着了。我们来看哈，这里原文是说约伯向耶和华作证，也是指法庭上那种见证，就证明自己哈。说看呢，我是不重要的。注意哈，这个词在哪儿哈？这个词出现在约伯记三章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在那一篇当中，我们讲过，那个词不是咒诅，而是说约伯把自己的日子。和把自己的出生看作不重要的，你看到没有？这句话是不是说否定自己之前的言论，而是说在神面前的一种谦卑。约伯你看从第三章的时候就说自己不重要，自己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自己人生的一切都是虚空。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是到了这一刻才谦卑吗？不是的，约伯从第三章当中就开始讲这样的道了啊。所以说你就要明白啊，你会发现哈，约伯虽然是神口中的完全人，但是从约伯记开始辩论开始，从他讲道开始，他从来就没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人家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那个位置上，觉得自己是多重要的，人家只是把自己的人生看作不重要的啊。然后你看约伯记的七章十一节到这个二十一节，约伯说什么？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靶子，使我咽弃自己的性命呢？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的寻找我，却寻不见。约伯一直向神说什么？主啊，我没这么重要，你不要老盯着我。前后的话是不是一致的？当然是一致的。所以说约伯是一个什么人呢？一直在神面前求恩典、求安息、求赦罪的一个人，指的是今天基督教信仰，他求神把他放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律法之下。虽然他不是因为犯罪遭受了击打，但他仍然不愿活在律法之下，他愿意蒙神的恩典脱离审判啊。所以说他从始到终啊， 人家就是在神面前就是表谦卑，就是不不就就是说一直在有一种谦卑的姿态，而且呢在向神求恩典啊。然后说我怎么能回答你呢，我就把我的手啊放在我的口上，就捂住自己的口。他在第九章一到四节也说过嘛，若与他争辩，千分之一也不能回答啊，本来就辩不过嘛。神说来给我辩论嘛，他说不行，辩不过，人从来都是这样说的啊。我们来看哈，然后约伯说我说了一次就不再说，原文是不在法庭上作证啊，我说了两次就不再继续啊，不再继续说。你要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约伯之前全讲错了，你要明白这一点哈，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之前讲过约伯之前的言论没有错，神最后也说了他的会讲的是对的，但他为什么说我以前说过现在我不说了。我们来看 我们要注意哈，约伯呢他强调自己的卑微不重要，然后在这里呢这个话很有意思，约伯说我就说了一次两次，什么意思呢，看前面话很多哈，长篇大论，但约伯说我实际上说的很少。你要明白这里什么意思哈，约伯是说啊，他为神做的见证，他所传讲的关于神的真道是非常稀少的。你注意到没有哈，你就注意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以前传错了，而是说我知道的并不多。那你要知道，你看哈，在约伯记四十二章呢，约伯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到你。约伯从来没有说自己知识渊博，他从来没有像那个以利户和那个约伯三个朋友一样说有全辈的知识与你同在啊，我多么的聪明，人家从来没说，人家说俺说的很少，俺懂得很少，要不俺干嘛去问呢啊，因为不知道啊。听懂没，约伯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约伯所有的问题答案是什么，你要明白这个问题，约伯向神求答案，神最后给他什么答案，神本身就是答案，那位以人的样式向约伯显现的这位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约伯的无罪受苦指向的是基督无罪定十字架，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约伯一直在求问神我受苦背后的真相是什么，神没有告诉他天上有撒旦控告你，神最终选择什么方式，亲自向他显现。你要知道圣经所有难题的答案是谁，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能向人显现的基督。所以说你会发现到最后的时候，约伯还是没有知道这个事情背后如何发生，但是他不再难过，因为他见到了基督，基督就是答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非得把所有难懂的事情都抠明白了，但是你只要知道这背后 是跟基督有关系，你这个路对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个路就走对了啊。当圣经难题人用自己的理性又查阅各种的资料书去强行冲破的时候，你永远找不着答案，但是唯一的答案是基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理解不知道，我说的是前提是你不是故意作恶，但将来如果你见到这位基督，我可以告诉你，你都不会再问你自己那些小事情了，因为答案已经有了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再说了呢，你去看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使徒保罗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需要每天聚会听到啊，每周聚会听到，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圣经，这个有没有必要，当然有必要，这个必要到什么时候呢，当你离开世界见主的那一天啊。但是今天作为牧师作为基督徒啊，在教会当中传道，在世界上传福音，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到新天新地，你还需不需要再讲道再传福音了呢，那到那时候就不需要了，但是在现今来说是必要的啊。 然后呢，保罗再跟那前书十三章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什么意思啊？保罗不过说光我们，保罗说他知道的都有限，他知道的关于基督的事情，关于圣经的事情都有限。然后保罗甚至说先知所讲的也有限。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说先知讲的是错误吗？不是的，先知讲的是有限的。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讲解圣经有多么难吗？你知道预备一篇讲章有多么的难吗？你抱着圣经看了四五天，最后发现跟读一遍差不多。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这个讲道啊，讲解圣经啊，在圣经里面找到关于基督的事情啊，它不是人凭理性能解决的，它只有上帝的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一点点。但是你知道那一点点就不得了了，你就可以唤醒很多人，就能够拯救很多人的灵魂啊。所以说保罗说，我们这些仆人能讲的道它是有限的，而且先知能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有限。但是你听好了，不是说是错的，而是说有限的。等到完全的来到，这一切有限的怎么样就没有了，直接见到基督了，就不需要有限的。啊，保罗说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孩子，我们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关于基督的事情，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那时候的镜子是那种铜镜，只能看个轮廓，不能看到你脸长得啥样啊。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你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所有的机会，所有的讲道都是为了了解基督，但是我们的了解是有限的啊。就算尽我们一生，我们所知道关于基督的事情是非常少的啊。但将来你面对这位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现在你认识一个地方，认识一个景点，说那个景点多么好，那地方人长得啥样，你只能从照片看，给你拍个轮廓，你也不知道。这跟你亲自走一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正确的理解约伯的言论和上帝的言论。约伯的话也是先知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也是神给他的啊。但是呢是有限的，你要明白哈，不是错误的，是有限的。真正要能够真正的了解，要等到将来见基督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啊。所以说呢，在旧约和新约，你会发现神无论是给先知啊，还是给他的仆人，关于基督的事情，你只能知道大概，你只能知道主线，你只能知道原则，你只能知道耶稣所说的整本圣经是指向基督的，但是细节你不可能完全知道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神赐给我们这些关于基督的知识，关于得救的知识，是足够我们得救进天国的。但是在永恒当中，我们需要继续学习，继续面对这位救主啊，那是将来的事情啊。所以说他这些言论你一定要搞清楚在说什么。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里呢还是神继续呢为他自己做见证，神继续呢在说话，而且强调是从旋风当中说话。你要注意哈，你看约伯记四十二章，当约伯记最后圣经说到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向约伯说话的时候，都是强调一点，有一个巨大而恐怖的异象，就是在旋风和暴风之中神向他的仆人显现，这是单独给约伯的。你要明白哈，你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民中降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在旧约的时候，神让摩西带着百姓上山，然后让百姓留在后边，他单独在密云中见神。神为什么做这么一个动作，就告诉所有人，这是我的仆人，你们要听他的。 神在旋风中当中向约伯显现，向约伯说话，也是告诉约伯的三个朋友，看好了，看清楚了，这个是正牌的啊，不要听别人的，这本身是一种见证。也就是说，神在会众面前呢，无论是在古时还是在今天呢，都会证明他的仆人的传道和侍奉是正确的。只要这个牧师是真的是从神来的，神一定会用各样的神迹证明他的侍奉和传道是合法的啊。然后接下来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要让我知道。你看神反复说这句话哈，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弟兄姊妹，你在这里边，你看到那种愤怒与责备还有仇恨吗？没有。上来说，挺直了腰板来回答我。这不是对外人说话，弟兄姊妹。今天有谁能有这样的机会给神说话？你不要去想了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神在跟约伯好好的说话，你要明白哈，真的是好好的说话。你去对比一下哈，在三十八章的时候，上帝说这谁在这胡说八道啊，说的是以利户。然后后来怒气向他的朋友发作，但是每次对约伯说话的时候都是好好的说话，都是正经的说话，非常严肃的说话，非常温柔的说话啊。神在兼顾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到十四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为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庄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月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杯，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将把恶人见他的本处，将他们一同埋在尘土中，把他的脸蒙在隐蔽处，我就认你右手能救自己。来看这句话哈，这句话呢有很大的有一个地方不太好明白。注意第八节，你岂可废定我所拟定的，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嘛。在这里呢，人往往是理解说啥，哎，你看约伯不停的在说自己没有犯罪，说啊，说神是有罪的，说约伯自义了，你看到没有哈。但是我们来看哈，这个第八节原文是这样说的，你首先看这个第八节到十四节的时候，你不要把第八节单独摘出来。这个第八节说你岂可这样，你岂可这样，第九节你岂可这样，是不是连在一块的？它不是单独摘出来的，你要明白啊。而且呢，你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神说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哎，你能干这个吗？你能干那吗？实际上神是什么意思？神在告诉约伯，你作为人谁也干不了这事儿。这不是单独针对约伯说的，你要明白啊，这是对所有的看见这句话的人说的。你不要把这个你单独就扣在他身上啊，不是这样的。我来看，这是这样翻译的，说你能使我的判决被粉碎吗？就是说神说我已经判决的事情你能给我推翻了吗？你往后听哈，说然后呢，你借着推翻我的判决把我当成作恶的啊。往下看，说然后证明你是有道理的。这里什么意思呢？上帝说啊，有谁能证明我的判决是错的，然后让我在法庭上输掉官司，然后好显得你是义的。所以说你要注意他在这里说什么。神在这里其实是说，没有人证明他，没有人可以证明神是说错话的。你要注意，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神多次说我的仆人约伯，当你用心查看他的时候，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不是神下的定论？是不是神对一个人的判决？是的。但是有人会怎么说？有撒旦说什么？不是啊，我跟你说不是这么回事啊，他没这么好啊，他其实挺坏的啊，然后呢你给他加点压力他就现原形了啊，这是撒旦的原话。然后在地上的时候，那几个人是不是也这种套路啊？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句话你会发现哈，他说这个你呀，其实是指的是所有人，你一定不要单独拿出来去定罪约伯。神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上帝说的是我所定下的事情，我所对一个人的评价，我所做出的判断没人能推翻啊。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除非有这样的膀臂，你没有这样的膀臂，你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呢，神实际上是说他已经判决的事情，他已经宣告的事情，没人有能力给他推翻。并不是说光逮着他说，说我们所有人，你看前面上帝说话说，哎，你能造这个吗？你能造那个吗？你能把星星怎么样吗？你能把这怎么样吗？答案是什么？不光是说你不能，所有人都不能啊。所以说在约伯记里边你会发现哈，其实有两大阵营，或者说在今天呢所有讲约伯记的人里边分为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是站出来证明神说错了的这种阵营，另外一个呢是站出来说神说对了的阵营。谁在试图证明神是说错了话的人呢？撒旦、约伯的三个朋友，在之前的言论，还有以利户，还有今天那些拿着约伯记反复从约伯身上要扒出这个罪证来的人啊。事实证明这些人他用力的攻击约伯，想尽办法证明约伯有罪，他唯一的背后的目的就是想证明上帝说错了。你要明白，在今天你要明白，你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到底和谁站一个队伍，你是站在上帝这边呢，还是站在撒旦那边，看看你是做出怎样的判断。我再说一次哈，神从古到今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他说对了啊，而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就证明神说错了啊。然后呢他说，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你能像他这个发怒的时候像打雷一样吗？啊，人当然没有这种臂膀，人的怒气也不可能像打雷一样这么强烈啊。上帝说，你要佩戴荣耀和威严，你要穿上这个威严和尊荣。人有尊荣，有的有钱人也有威严，但是这种尊荣和威严是不能和上帝相提并论的啊。说要撒出你满溢的怒气啊，说注视着所有骄傲的人，让他们降杯啊，降杯，注视着一切骄傲的人，将他们制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上帝说人的怒气能够让恶人认怂吗？不可能啊。说人这个注视啊，神说啊，你看这世界上的恶人哈，你能不能做到你瞪他一眼他就跪下来认罪啊？这是不可能的，谁能做啊？神能做啊。后边说将恶人见他的本处，将他们一同埋葬的尘土当中，将他的眼埋在隐秘处，就是说直接把他当场杀死，把他直接埋到土里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里在讲什么，上帝在讲关于审判的事情，尤其是关于审判恶人的事。因为在约伯记里边关于恶人的审判是在今世还是在将来有了很长时间的争论。约伯说在日光之下恶人很可能逃脱审判，神的审判在将来，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所讲的是什么呢？现世报啊，在今世就报啊，恨不得当夜就报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上帝在这里说话什么意思，神在这里实际上在讲的是关于审判的事情，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讲的是关于末日的审判，而不是那种什么现世报。上帝在告诉约伯也告诉所有人，只有神能够真正做到终结罪恶，灭绝恶人，审判恶人，人不能真正做到。今天所有的什么民主制度，所有的什么三权分立，所有的这种啊，通过什么选举之类的试图选出一个公义的官来，你会发现他并不能真正的遏制罪恶啊。所以说在今世人很难把罪恶去消灭。你会发现在历史历代当中，在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是做掌权者的，有一些基督徒是做总统的，当他与这些罪恶做斗争的时候，他是明显处于下风的。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他的能力。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神把对恶人的审判绝大多数是放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所以说在这里呢，上帝实际上在讲末日的审判啊。但是你看约伯之前的言论哈，你看约伯记二十七章啊，约伯二十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那是约伯讲过一段恶人将来的这种报应也好，这种结局也好， 他讲的也是将来的审判，而不是说今世的审判。所以说约伯讲的跟上帝讲的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任何的冲突，你要明白哈。说神说，如果你能做到这些，我就承认你的右手有能力救自己啊，你看到没有哈。在这里呢，当然神说的这个话是个 微笑的一种幽默的话。神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作为人，你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在今世在今天把这些罪人消灭，你更不可能拯救自己。只有神在末日他降临的时候，他能够彻底的审判和灭绝恶人，把恶人丢到硫磺火湖里。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明白接下来的四十章十五节到四十一章最后，就是所谓的那个河马和鳄鱼的事情，究竟神在讲什么。你要知道在讲什么哈。为什么神在后边说你看那个河马，我可以告诉你原文不是河马，鳄鱼原文也不是鳄鱼，说你看那个巨大的那个野兽啊，他你看他，哎呀，多么的大，多么的壮，然后多么的厉害。你看那个鳄鱼啊，多么的大，多么的壮，厉害，那勇士都怕他。你知道上帝在讲什么吗？实际上那两个动物实际上是动物。我前期讲过约伯记当中上帝提这动物是干什么，是讲动物世界吗？在指人。他为什么后边举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告诉你有一天你会看到有一些恶人，有一些恶势力，他会强大到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谁能制服他？你有能力制服他吗？你能够通过政治选举，你能够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你把他搞下台吗？是不可能的。上帝说我能制服他。所以说你看后边谈到这个河马，谈到鳄鱼的，是不是上帝这样说话的？说哎，你看这个多么的大啊，这个多么的厉害，这个皮肉多么的结实，多么的有力，说没有人敢惹他。背后的结论是什么？上帝说我敢惹他，我不光敢惹他，我还敢弄死他。所以说你看这里的话语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提到这两种动物跟上帝讲审判恶人，最终把恶人灭绝，那是完全一回事的啊。我们来看，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在约伯记当中上帝的话语就是答案，真的是这样。你看上帝跟约伯讲的这些话，前面讲一些动物啊，讲到一些动物他都单独列举的，还有什么鸵鸟啊，还有野山羊，再往前讲到那个乌鸦和他的幼雏，到最后讲到河马和鳄鱼，神都是通过来拿这些动物作为举例，然后让你明白相关的人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是上帝说的，上帝不是说光给你哎，给你放个动物世界，说哎，你看这个东西我造的多好，哎，那个东西我造的多好，你看多么结实。他真正的目的是告诉你，这背后在指什么。我们来看十五节哈，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十五节原文说看呐，啊，跟你一样，跟你一起，这是我造的河马，啊，你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你会读吗？不是啊，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庞然大物的意思啊，就指很大，它不是指河马，这应该是在古时已经灭绝、已经消失的一种动物啊。如果是一个河马的话，你发现跟下边的这个描述是不相符的，河马没有那么厉害啊。说你看哈，跟你一样，也是我造的啊，这种动物。说呢，他吃草像牛一样。你看神在这开始举例了，首先举了一种例子啊，所谓的河马。我讲过，实际上上帝在讲某些人或者某些势力啊，某些强大的势力。神呢让约伯注意这两种动物。首先呢，他跟约伯一样，他跟这个河马跟人一样，都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啊，原材料是一样的。吃的也不一样，吃的一样都吃草啊，跟牛一样吃的草，并没有说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啊，特别动物长大都吃草长大的。哎，但是同样是用泥土造的，同样吃像牛一样吃的草，那它怎么能长那么大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神让它壮大了。在今天你看到有一些政治势力，有一些邪恶的势力，它为什么如此强大？ 我可以告诉你，是神任凭了他，让他长大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你看这恶人，有的人觉得这恶人如此可怕，哎呦，但是后边一想，他也是人呀。为什么呢？若不出于神的许可，没有一股势力或是政治势力能够在地上迅速的壮大啊。然后十六节说，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杜甫的筋上。这里含用的是看呢，他的力量在他的腰间啊，说他的能力在他杜甫的筋上。神让约伯注意这个庞然大物，他的这个腰和他杜甫上的肌肉，他的这种能力啊，这也是谁给的？那是神给的。然后十七到十九节，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屋中为首，创造时给他刀剑。我们来看这里呢，对应四十一章十二节，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啊！你看到没有？你要说这种动物，它明显不是河马。你见过哪种动物，它的尾巴像小柏树一样这么粗啊？然后呢，这个骨头像铜管一样结实。而神说，这在神所造的这个创物的当中，它是排在头位的，它这种体积什么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十七节啊，原文的意思是说，他高兴的、狂喜的摇动他的香柏树一样的尾巴啊，就跟这个三十九章二十一节说那个马在地上刨地的时候，为自己的这种力量感到欢喜啊。然后说他这个大腿的筋也是互相交错的，那、大腿的筋互相交错，他力量非常强啊，骨头像铜管，骨骼像铁棍，而且呢提到他的这个里边的结构是密不透风的，看似没有任何的弱点。你在这里你能想到什么？你今天在这里能想到一些专制国家，你能够想到一些独裁的势力，他的这种建制，他的这种等级制度是等级森严的，而且人很难从他手下逃脱并且找到漏洞啊。他说上帝造他的时候是作为这种大的，作为这种非常强的给他造的。然后呢你注意这里哈，那造他的使他靠近刀剑，原文这个和本说给他刀剑，实际可以这么翻译哈，这个词它实际上指过去切割石头的工具，就是说上帝啊使他像切割石头一样啊，然后锻造了他啊。所以说神说，你看这个河马嘛，它如此强壮，如此有力，这是我刻意雕琢过的啊。二十到二十二节，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的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我们来看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诸山向他就进贡土产，有一个就这种进贡献上的意思啊，群山向他进贡哈。在今天有一些独裁国家，整个世界都帮他，整个世界都把这个钱投到他那儿啊。然后说田里的所有的活物呢，都在那戏耍，有很多的种族，有很多的群族啊，都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体系啊，试图从他那里找到欢乐。说他躺在这个莲叶之下，卧在这个芦苇的隐秘处和水洼子里，就找到地里边。说柳树呢环绕着他，啊，这里圣经提到呢，他虽然身形如此巨大，但是被隐藏的很好，被保护的很好。你看到没有？你能够想到今天的很多事情，啊，在今天为什么有些恶势力如此强大？哎，我可以说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神允许他如此强大。当然神允许这些恶势力如此强大呢，也是为了惩罚另外一部分人，包括一些不守真道的基督徒。二十三节，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啊。这里二十三节说，看呐，这个河水啊，这个水啊，涨水的时候都逼近了，他也不逃跑啊，他就是很安稳，就是约旦河的水啊到他的嘴边他也不害怕。显然这是一种巨大的如同怪兽一般的生物啊，它的体积呢不是一般的大啊，当然现在呢你已经找不到它了，但神说的应该是真的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哈，一旦有一些恶人 或者邪恶的政治势力呢，在每个时代兴起的时候，实际上它很难被推翻的，你要明白哈，真的是这样。然后43-24节，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上帝说：“你能当着他的面把他制服吗？啊，像抓鱼一样，像抓捕野兽一样，把他抓住，然后用陷阱把他刺透。”答案是不能。但是呢，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你看约伯记42:1-2，就是约伯对神这些话的一个回答。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所以说，你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讲这个河马的时候，其实上帝是用它来解释第40:9-14，啊，你有谁那样的臂膀吗？说你能发出怒气，让一切骄傲的人降卑吗？你能把它埋葬见他的本处吗？你的右手有这样的能力吗？人当然没有，但神说他有这样的能力。啊，神说这个河马，你不要想着能搞定他，你是不可能的。但是神说他怎么样？神说我能轻松的搞定他。然后41:1-2，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过他的鼻子吗？用钩穿他的腮骨吗？这个鳄鱼翻译是错的，原文是利维坦。利维坦哈，指的是古代的一种巨兽啊，当然你现在是见不到。约伯记第三章第八节，愿那咒诅的日子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啊，约伯说，挑动利维坦，惹动利维坦就是什么？就是人不想活了，啊，所以说你看神和约伯的言论是相呼应的，约伯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引子。然后神在后边讲的是答案，啊，说你能用绳子把他勒住，让他舌头伸出来吗？然后用芦苇穿过他的鼻子，用荆棘和蒺藜穿透他的腮骨吗？答案是不能。啊，在人不能的呢，在神凡事都能。然后说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他岂能与你立约，或使你拿他永远当奴仆吗？你看到这里哈。神呢向约伯发问呢，其实也在说人没有办法制服这样的怪兽。但是你看104:24-29，上帝说什么？那你提到这个利维坦，说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就利维坦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抬起来向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就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在104，圣经说过，即便是利维坦这样的巨兽，在神面前，也是对于神是没有一点办法。啊，所以说，在每个时代，因为基督徒，因为神子民的罪恶，在真理上的背叛和淫乱，神会兴起这样的强权和敌基督的势力，人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东西，无论你通过任何的方法，但神能够轻松的毁灭他们。在今天也是这样啊。然后你看5:6，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呢？能把他分给商人吗？神甚至说他能够拿他当玩具玩啊，然后为他的不是幼女，为他的女仆将他拴住，或者说把他作为生意，作为筹码，切成块，像鱼一样卖给商人。神说他有这样的能力，啊，你注意这里哈，为你的不是幼女，原文是为你的女仆将他们拴住，啊，也就是说呢，只有神能够像谈论一个笑话一样，在谈这个巨大的怪兽。啊，这里也提到哈，神会为他仆人当中最小的，甚至是他的使女，为了保护他的使女，而将这些恶人和恶势力困住。那，看7-10，你能用倒钩扎满他的皮，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 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一见到他岂不丧胆吗？没有这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这里呢，上帝又举例说，你就是用刀枪啊，用那钩枪啊，没有办法制服他。人一想到跟这样的恶势力作战，人心里就发慌。那说看呢，对他的这种指望是徒然的。说人就是说看到他面貌的时候也会吓得就直接认怂了。嗯。所以说你看到他讲的这些事情都是跟人有关的。说没有凶猛的人敢惹他。啊。但最后呢，上帝话锋一转，即使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在我面前站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哈。这句话上帝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这个利维坦，像这样的怪兽，像今天啊，在东方和西方的啊这些共产主义者、这些白左啊、这些金融集团啊、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他如此猖狂、如此强大，人没有办法搞定他，因为他们不择手段。但是当神要灭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虽然说你在今天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的政治选举啊，有些基督徒也在参与这运动，当然你站在公益的角度，你站在这个基督信仰角度是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基督徒与这些恶势力作战的时候，你明显是处于下风的，而且你里面是充满恐惧的。而且你到今天你会发现，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啊，这个罪恶势力啊，他这个日子不久矣了啊，他快完蛋了。你去看到今天呢，你会发现这些恶人是越来越猖狂，而且做起恶来肆无忌惮，你还拿他没办法，在全世界他们到处是朋友，你没有办法搞定他。所以说，我们的基督信仰的核心和重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所说的，指望恶人在今世能够遭报、能够灭绝。我们的指望是在日光之上，我们的指望是当上帝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得到永生，然后神能够为我们伸冤，彻底灭绝这些恶人。所以说，神在这里给约伯讲到对恶人的审判，说你能这样吗？你能审判恶人吗？然后他最后举了这两种动物，他在告诉约伯，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守住我们的信仰。你看在约伯记当中，约伯在那个时代他在干什么？他就是在跟这些人辩论，在为自己从前一次性领受的真道在竭力的争辩，然后等待的是神最后显现，神最后降临来审判那些恶人。所以说，基督教会所讲的审判指的是末日的审判，指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不是说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寄希于在今世上帝为你去毁灭一些恶人和恶势力。很多时候上帝呢兴许会这样做，但更多的时候他兴许不会这样做。如果你的指望都放在这上面的话，你一定会绝望啊。前两天有一个人啊，很有意思，我看他们发的，那个人是个无神论啊，他想信耶稣，但是呢他一直犹豫。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犹豫吗？我就发现，我就看这个历史，包括看今天的事情，这恶人越活越嚣张啊。他说上帝真是睡着了，他都不灭他们呢。他如果上帝让我中意的那个掌权者选上，我就信耶稣啊。然后说我一定信耶稣，然后我真的是悔改，我一夫一妻，然后从此怎么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就说这样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基督信仰它的本质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指望要放在日光之上，放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今世的时候呢，你面对这些像这个什么所说的河马，像利维坦，像鳄鱼这样的怪兽啊，很多时候你拿它真的没办法，你知道吗？我们是有限的，是软弱的，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既没有政治上的权势，也没有什么刀剑，也没有刀枪，也没有很多的钱，很多时候你是搞不定他们的。但是你可以不加入他们，你可以在教会当中坚守你的信仰。所以说耶稣说过，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耶稣也说过，当末世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之前的那段日子，人会互相恨恶，在教会里的人，人会去背叛真理，人会被一些假先知引诱。有很多人会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啊，说哎呀，基督在这场运动当中啊，你看基督在这儿了啊，你看这个地方显出基督的工作啊，那说那个势力那个国家啊，今年就要完啊，明年就要完，喊了好几年了还没有完。我们上次讲过，很多人呢，这个时代出来很多假先知去勾引你啊，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很明显就是把基督徒的信仰，把教会的信仰从日光之上永恒的真理那里又驮回了日光之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讲这些不是说让你做一个啊像佛教徒一样，然后这个隐蔽山林过隐修的生活。你在世界上你该公义的公义，你该说真话的说真话，这是你作为基督徒必须做的。但是你不要指望你所行的公义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啊，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所做的只能是跟罪恶分开，我们并不能彻底消灭这个世界的罪恶。真正的审判要等到基督再来啊。所以说呢，神在这里讲了这个恶，讲这个利维坦如何强大，如何厉害，说人也没办法弄他，最后他来了一句，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呢？然后你看诗篇七十四篇十二到十四节，神自古以来为我们的王，在地上伸手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在水中将大鱼的头打破。什么大鱼？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利维坦，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取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臂膀啊，兴起兴起，以能力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也要说在圣经当中啊，这个所谓的鳄鱼，所谓的利维坦，实际上神一直把它作为一种什么例子呢？作为一个反面例子拿出来，指的是敌对基督逼迫神子民的这种强大的罪恶势力。但是神说他都曾毁灭过他们，他在过去这样做，他在现在这样做，他到将来的时候他会彻底的毁灭他们啊。然后在约伯记二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当中，约伯说他以能力搅动大海，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啊，也是跟这个利维坦一样的巨兽。所以说神的话跟约伯的话是相呼应的啊。然后十一节到十二节，谁先给我什么是我偿还的，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啊。在这里呢，上帝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造的，所有的一切都出于他啊。然后对于他造的这些东西呢，他不能不说话。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各种水中所滋生有生命的活物，各从其类啊。你看神在起初就创造了这种大鱼。所以说神刚才提河马的骨骼，河马的体格，在这里他又强调这个鳄鱼的体，这个利维坦的体格。十三十四节我们来看，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三峡，他牙齿的四围是可畏的啊。在这里呢谈到他的外衣，谈到他的这个嘴啊，咬合的地方，谈到他四围的这些爪牙，你可以把这个去联想到今天的这个恶人和恶势力啊，都是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啊，严丝合缝。十五节到十七节，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啊。说这个利维坦他把自己的这种盔甲和鳞甲当作可夸耀的啊，然后呢这地方是密不透气。而且你注意这个十七节啊，十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 说每个人都像兄弟一样紧紧依附，互相俘虏或者占据，而且不能被分割开。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哈。实际上这句话已经不是在单单说这个野兽本身的问题，他在强调这些恶人，这些强大的政治势力，它本身里面是等级森严，而且非常严密，而且里面的人都互相有利益上的纠葛，是不能被隔开的。今天魔鬼和这些属于魔鬼的势力，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随他？因为他们里面的利益啊，是这样交错起来的，啊，你动一个地方，你就动到另外一个人的利益，所以说他们紧密的团在一起，不能分开。十八节到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的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的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从他的鼻孔中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啊！我们来看这几节哈，这几节读起来好像就不是在单独说这个动物了，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动物就再大的怪兽，它一打喷嚏，然后就光就出来，然后喘个气还冒火啊！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可能看那个有那个电影，像古代的那飞龙啊，喷着火然后在天上飞。但是很多时候吧，这种的话好像更像是上帝在谈论另外一些事情，啊，我不说是比喻啊，好像上帝在用他这个动物这种现象来谈论一些另外与之相关的，本质上来说还是在谈人和事，人和一些事情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的领受是他喊神通过讲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事情，还是在讲一些恶人和恶势力的问题。啊，说他打个喷嚏，这个喷嚏就是在夸耀啊，夸耀的像光一样啊，然后眼睛呢好像放光，然后火从他口中喷出，然后火星都蹦出来，然后鼻孔还冒着烟啊，像烧着的芦苇，喘气的时候就像点炭一样啊，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啊。这里提到啊，这些独裁势力啊，或者是恶人啊，政治权势，他的一些非常强大的啊这种表现。然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他镜像中存着尽力，在他面前都惊恐蹦跳，他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动摇，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慌，心里慌乱，就都昏迷。人肉用刀，用枪，用标枪，用枪尖扎他都是无用。好，我们来看。这里说呢，他的力量存在他的脖子里面啊，他的镜像非常的有力啊。然后呢，说没有人在他面前能够翩翩起舞。然后说他的那些肉块都互相联络的，然后说你不能动摇他。说他的心呢是非常坚硬的，像石头一样坚硬啊。你注意这个四十五节，说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慌，心里慌乱，便都昏迷。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起来啊。他一高举起来，说所有的神明啊都惊慌，然后就破碎了。来看这里哈，是这么个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读过那个单理书没有？单理书和启示录书当中呢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提到这个敌基督哈，包括启示录提到这个启示录当中那个兽啊，或者巴比伦淫妇。有一个描述非常有印象，就说当敌基督的势力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在单理书说什么神他都不顾啊，他会打破所有的这种信仰，所有的被称为神的东西，然后他唯独尊崇自己啊，这里有个尊崇的意思啊。所以说今天你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啊，说呢，说人若那继续往上翻一下，人肉用刀，用枪，用标枪，用枪尖扎他都是无用啊。这里提到呢，这种恶人呀，这种恶势力它的强大，你用任何的方式啊，你无论用军事的方式，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你没有办法动摇它。在今天你能够看到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磐石在他看为碎戟，棍棒算为合戟。他嗤笑短枪嗖的声音，他肚腹下 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是深渊开滚如锅，是洋海如锅中的高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我们来看这里呢，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领受，神用这个鳄鱼实际上在指地上的恶人和恶势力，指的是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恶人和恶势力啊。说无论是刀枪啊，无论是刀剑啊，在他那里都被他看作是笑话啊。然后呢，提到他经过的地方呢，就像这个今天这个犁地的那个机器一样，过几天之后呢，就把这个地啊给松开了啊。他游过深渊的时候，深渊呢就像这个开锅一样啊，而且呢能够搅动洋海。当他呢从一个地方经过之后呢，后边的深渊泛起的那个白沫就像白发一样。也就是说，提到这样的巨兽，包括今天这样的恶人或政治势力，会给每一代的人，每一代的基督徒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你能够看到他的强大和邪恶，但是你对他无能为力。实际上上帝在这里，弟兄姊妹，他真的是在讲幕后的事情。你看在约伯记最后，上帝讲的每一种动物，他都是在指人。而明显在这里讲到河马和鳄鱼的时候，他指的是恶人和恶势力啊。神呢通过举这个比喻来告诉约伯，也告诉我们，人没有能力终结这些恶势力，但是他能。33-34节，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我们来看哈，这个33节原文说在尘土当中没有像他的，就是说在地上所有的物呢，所有的生命呢都是用尘土造成的，人也是，动物也是，但是在被造当中没有这样的。而这种恶势，这种人心中没有任何的敬畏，没有任何的惧怕，他们什么都不怕啊，他藐视所有居高位的啊，也不遵守秩序。然后呢最后这句哈，再往下说，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原文的意思是他在所有狂傲的人上面作王，所有的狂傲的人，所有的不守秩序的人都集中在他那里。所以说你看到这些经文哈，在今天来说呢，你真的能够跟这个时代的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在今天这个世界呢，在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有西方的这种白左啊，包括黑名贵的这些思想已经充斥了全世界，他们所经之处呢寸草不生，而且他们藐视一切的权威啊，一切的像这种政治选举，像这种法律秩序，对这些恶人都没有有效的遏制啊。所有狂傲的人，所有抵挡基督的恶人呢都聚集在他这里啊。很多时候当神讲到这个鳄鱼的时候，他更像这个启示录当中提到的那个兽啊，他甚至不是在讲单独一个恶人，他讲这个世界上所有敌对基督的恶人所整合起来的一个共同体。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坚持这种领受，这一切是指向人的。而且当他谈到这个恶人啊，当他谈这个鳄鱼没有人能制服他的时候呢，他还是我们回去看这个约伯记40:9-14，啊，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你能发出你的那个怒气，把这些骄傲的人都让他降卑，把这恶人都是把他打死埋在土里吗？你不行，但是神可以。所以说，这神给约伯讲这门话，当讲到这个41章和41章的时候，重点讲到恶人，谈到对恶人的审判。而且呢，神告诉约伯，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罪恶的终结，以及对恶人的审判，只有他能够搞定这个事情。所以说呢，你看到这个约伯记到42:1-2的时候呢，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约伯最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约伯说，只有你看约伯在前面的时候，他反复给上帝说，为什么恶人如此嚣张，恶人在日光之下如此的活得如此的好，然后恶人呢甚至有些他活得很大的年岁然后平安的去世，为什么？ 上帝告诉约伯，这人的审判要留到末日，也只有他在末后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能够真正的审判这些恶人，灭绝他，把他们永远的丢在硫磺火候里边，神能够真正拯救像约伯这样的义人。所以说约伯在42:1-2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就像我们在主导文当中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约伯记的时候已经讲到了约伯记这最后这几章，我还得强调一下，在约伯记最后几章，神耶和华神在旋风中显现对约伯说的这些话，其实就是对约伯之前的问题的解答，你要明白哈。而且呢，不是说他的仆人约伯讲错了，你往最后的话，神肯定了约伯的言论，而且做了更详细的讲解，更清晰的讲解。而且呢，还是跟我们上次一样，你会发现这个耶和华神向约伯所讲的这些，无论是天上的星体啊，还是这个在野外的牲畜，还是最后讲到这个河马和鳄鱼的事情，他都是在指人，你要明白哈。所以说神的言语呢，你看这里的时候，他跟在约伯前面所讲的道是前后相符，互相呼应的。他看上去不是，其实上神的话在本质上不是对约伯的讲道的否定，而是对约伯的那种补充，而且让约伯所讲的道能够看起来更清晰。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前面以利户讲一下，又是上帝创造天地啊，上帝在地上做什么，在天地当中做什么事情，你看哎，好像神也讲这些事情，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在之前说的话，包括以利户说的话，他们谈到上帝的大能，谈到上帝的这伟大的创造的时候，只是在那里漫无目的的拍马屁，溜须拍马而已。但是神讲的这些话是实实在在、清清楚楚，而且其中确实有明确指向人的这些含义，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行在你的正道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